杜松和刘挺两位总兵官连夜拜会杨镐，三个人见面之后分宾主落座。这杜松一笑啊，大哥，我们哥俩今晚上来特向您祝贺，恭贺大哥荣升辽东经略使。杨镐听完了苦笑了一下，二位贤弟都是自家人，何须客套，有什么值得祝贺的，这是挨刀的差事啊。我打奉命那天开始也做了思想准备了，此番赶奔辽东恐怕是有去无回呀。他这一说，这俩总兵官也颇有同感。刘挺啊往前凑了凑，大哥，我们哥俩今天晚上来有件事情跟您探讨，您说啊，什么事说吧。今天白天阅兵，你也看着那个形势了，这太叫人堵心。真应了那句话，老的上不去能行马，小的拉不开宝雕弓。现在是器械不全，人头不齐，粮饷不济，兵无斗志，七长八短，乌烟瘴气。像这种军队开赴辽东，能打得了胜仗吗？因此我们十分堵心呐。大哥，难道您没有同感吗？嘿嘿，我又不是瞎子，老实说我比你还堵心呢。到了现在我这气儿还没顺过来。杜松就说，大哥，刚才我们哥俩边走边商量，我们打算请求大哥转奏陛下能否容其缓限。哦，什么意思？我们是说仗是要打的，但是这仓促打仗对我军不利啊。我们哥俩以为着皇上恩准之后给我们一段时间休整，从这十几万军队当中选拔优秀者，经过严格训练，用不着这么多人，有五万人足矣。兵书说得好，将在谋不在勇，兵不在多只在精啊。说的有道理。那么你的意思，容其缓限得多长时间？这个时间短了恐怕不行，从现在开始至少也得训练一年。嘿，笑话。二位贤弟啊，你们说的简直是太笑话了，荒唐至极啊。你看看眼前的形势，努尔哈赤都快打到咱鼻子底下了，人家给咱们留时间了，你知道这一年的时间耽误多少事儿？恐怕过了一年，你我能不能还坐到这屋里都在两说着啊。再者一说，皇上都急了，三令五申就在短短的几天当中催了我有六七次了。我要恳请皇上容其缓限，我顿时就得掉脑袋受责备，此事是做不到的。那大哥，既然做不到，我们现在就得出兵，那是自然，这个不容改变了。哎呀，照这么一说，这回是凶多吉少啊。二位贤弟啊，不要发牢骚了，时也运也命也呀，咱们尽人事听天命吧。但愿老天爷保佑，但愿天子洪福齐天，咱们能创造奇迹。万一你我弟兄同心协力，背不住就打垮努尔哈赤， 先不要悲观好吗？我求求你们二位了，你们这种情绪千万别带到军中去，军中人上行下效啊，一看你们低头耷拉脑袋，恐怕军心就涣散了，那怎么能呢？您放心吧，我们只是在您面前说。二位回去歇着吧，按原计划行事。好吧，临分手的时候，杨镐啊紧走两步把他们撵上了。二位贤弟，家里都安排了吗？
家里，
对呀、啊，家里得进行安排呀、啊。哎呦，仓促之间还没有安排，那就算了。忙里抽闲，给家里写封信，要叫他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呀、啊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杨镐那意思说什么呢？我都开完家庭会议了，你们也得留点后手啊。咱是自家弟兄，这事儿不要说的太白了，光棍一点就透。其实两个人心里倍儿清楚。就这样，他们当天分手了。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到了第二天了。杨镐又开始到阅兵场前去阅兵，准备出发以前的这些琐碎的工作。十几万人，那事儿也多的是。尤其是得等着粮饷，打仗打的是钱，国库不拨银子，那怎么能行呢？器械现在也不全，另外还等什么呢？从全国各地抽调来300门大炮，那大炮又沉又笨，运转困难，就得等着，等啊等啊等啊，眼看就到了二月中旬。万历皇帝着急呀，三令五申，出发没出发？怎么样？杨镐一看皇上翻了脸了，不敢再耽搁了。虽然现在一点没齐备，七长八不短，哎，干脆到东北再说吧。杨镐这才下令，2月17开始祭旗出发。您还真别说，没打仗呢，队伍比较整齐，前头是骑兵，中间是步兵，后边是炮兵，再后的是自重，旗帆招展，人的喊马嘶是浩浩荡荡，哗哗哗哗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哗哗哗响。杨镐跟家人告别之后，满身的戎装，腰悬宝剑，黄彩屏供着圣旨和上方天子剑，开城门是直奔东北呀、啊。这大军过三河，过蓟县，过北戴河，过秦皇岛，就来到山海关。当然不是一天的行程了。出了山海关，眼前就是辽阔的辽西大地，一望无际。您说隔着一道万里长城，两个世界，关内就显得人口密集，一出关就显得十分空旷，那气候截然不同。就隔着一道长城，就这么大的变化，关内似乎着暖和的多，这一出关风也硬，天气也寒冷。杨镐在马上不住地打冷战，好冷的天气，都说东北冷是一点都不假呀。他传下令去，告诉三军弟兄多加衣服，千万别得病，千万别感冒。这样一站一站又往前走，单说这一天就来到辽阳。按照当时的算法，叫里七外八，1500里地。这1500里地，他们走了将近半个月呀。到了辽阳是人困马乏。那位说为什么到辽阳？原来在当时，辽阳可了不得，那是东三省有名的重镇名城，东北的 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、经济的中心都设在辽阳。辽阳城就是又高又厚，非常雄伟。大明朝在此设有重兵，辽东巡抚、布政使、司道衙门都设在辽阳，所以杨镐的大军先到这儿来。巡抚大人、布政使、按察使、司官两面的人列队迎接，热闹了将近一天，把杨镐接进行辕。杨镐无心在辽阳住，他的目标是沈阳，因为沈阳交通便利，地理位置比辽阳还主要，他要在沈阳坐镇指挥，在辽阳跟地方官见见面，交代交代工作，需要哪些东西，需要地方官支援的全做了交代。第二天起身浩浩荡荡又开进沈阳城。当时的沈阳啊，比辽阳小一点，由于地理位置重要，在此也设有重兵，一共有四个总兵官。杨镐进城之后，就在总兵衙门立下行辕。您说这么远来了，长期奔波，应当歇歇吧。杨镐歇不了啊，头天晚上睡觉，第二天就召开军事会议。这次军事会议开的是相当保密，周围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是戒备森严。再看帅厅之上灯火明亮，那位说晚上开会，不，白天。白天怎么还灯火明亮？闹了半天沈阳是个大阴天，就好像那人呢沉着那大脸蛋子差不多少，白天屋里都得点灯。杨镐全身披挂是中间而坐，头顶上供着上方天子剑和皇王圣旨。参加这个会的都是领兵的将官，他们是杜松、刘挺、刘玉杰、马林、马岩、贺世贤等等等。另外还有朝鲜派来的援军13000人，两个带兵官，一个叫李守哲，一个叫安平道，两个人也参加会了。叶赫也派来代表，是步阳谷参加这个会议，他们还有副将，还有部下呢。因此大厅里的牙牙叉叉是座无虚席，官职小一点的都站在院里头。杨镐居中坐下之后，往两旁看了看，不精神也得精神，这叫强打精神，把腰板直了一直，轻轻嗓音中军官在点名，是叭叭叭叭的一点名，点到谁头上，有都得答应一声，报告大帅，人权到齐了。各位将军兄弟，今天主持这个会议，我旁的先不说，大家辛苦了。众人哗全站起来，大帅辛苦，请坐请坐请坐。我不想多说，眼前的形势大家心里的是清清楚楚，皇上三令五申，命令我等迅速剿灭努尔哈赤及其同党。兄弟此次出关下定决心，不达目的是绝不罢休，希望各个将军人人奋勇当先，不要威刀避剑，皇上眼睛瞪着等我们的消息，老百姓仰着壳等我们的喜讯。各位啊，我们要大功告成，往上能报君恩，往下能安黎庶，责任重大，绝不可掉以轻心。大 厅里的是鸦雀无声，人们瞪着眼睛看着统帅。几句开场白说过之后，杨镐吩咐一声：“来呀，把地图悬挂。”可巨幅的大地图唰啦悬挂起来了，众人的眼光全盯着地图。这杨镐呢，好像个说明员，手里拿着长竹竿，指指点点：“各位啊，我已经命人画的这张地图非常准确呀，大家注意观看啊！我现在就分兵派将，大家听好了，谁干什么谁干什么，大伙心里还没数呢。大帅一说，全都竖耳朵听着。这第一路，杜松、刘玉阶二位将军听令，在在，俩人赶忙站起来，身披着铁甲，那铁叶子哗啦哗啦直响。二位将军，我命你二人统大兵三万，从沈阳出抚顺关，沿浑河左岸入苏子河谷，直抵赫图阿拉城。遵命，遵命。第二路，马林、马岩二位将军听令，在在。两人赶忙站起。二位将军呐，你们的部下人马不足一万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不是叶赫的大头领也到了吗？我命金台师不阳谷配合你们，大兵也有三万余人呐，从开原铁岭方面出三岔河，入苏子河，直抵赫图阿拉城。明白，明白，得令，得令。杨镐接着又说：“李如柏、贺世贤二位将军听令，在在。”二位将军，我命你二人率大兵三万，沿太子河出清河城，从鸦谷关入赫图阿拉城。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，明白，听令。
杨镐接着又说：“刘挺将军听令，
在。”
刘挺啊，你手下人马也不多，但是我把朝鲜兵交给你，合二而一。你的部队从宽甸一路出发，过佟家江一带，直抵赫图阿拉城，不得有误。
遵令，遵令，遵令。
啪啪啪，四路大兵全派好了，东西南北四路。杨镐接着说，我们这叫分路合击，我想弹丸之地的赫图阿拉城，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，只要我弟兄同心协力，一战可定也。这些人也会打六句，哗全站起来，
万岁万岁万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这一喊，大家情绪高涨，杨镐让大家重新归座。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各位啊，现在说实在的，粮饷还没有跟上来，但是燃眉之急嘛不存在。尔等放心，有我坐镇在沈阳，左右呼应，做你们强有力的支持者，你们尽管放心出战啊。需要什么东西，本帅自然供给。大家听明白了吗？
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
大帅，什么时候开兵建仗？三月初一就出发，四路大兵齐头并进。
明白。
这会就这么结束了。说三月初一出发，你说倒霉不倒霉？二月二十九这天，这大雪就开始下，下了一晚上，到三月初一这天，门都推不开。外边的积雪有二三尺厚，那个北风嗷嗷嗷，跟鬼叫差不多少。那风啊，把人的脸皮都能撕裂。 这夜晚间是滴水成冰。您别看到了开春，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春冷冻死牛。东北的天气就这么怪啊，比冬天还冷，寒岩压地，冻得嘎巴嘎巴直响。那士兵啊，出去接手要行方便，甚至都得拿个棍儿，干嘛呀？边方便边补了，补见就冻成棍儿了，就那么厉害。哎，这个雪是鹅毛大雪，对面都不见人呢。这带兵官等人一看就紧锁双眉，来找杨镐大帅呀、啊，天公不作美呀、啊，能不能暂缓几日啊？
不行，
一会儿也不能缓。天气再恶劣，就是下刀子也得按时出兵。
是是是是，
四路人马就冒着这样的大雪开始出兵了。他们怎么调动军队，咱暂且不提。翻回头说努尔哈赤，这努尔哈赤一直保持头脑清醒，你打了几个胜仗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，那能行？自从占了清河，打下抚顺来，连着几个大捷，努尔哈赤以及他手下的贝勒等人兴高采烈。努尔哈赤自然是高兴，但是他清楚明朝能善罢甘休吗？他肯定得报复，大仗还在后头呢，我得抓紧时间做充分准备。因此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在这抓紧练兵啊，粮饷让他备得足足的，准备打大仗。另外那铁匠炉日夜不停打造刀枪器皿和盔甲。现在努尔哈赤开始练习军阵，准备了重兵和轻兵。何谓重兵？重兵都顶铁盔，配铁甲，里边是铁眼心，甚至那靴子包头都是铁的，骑的那战马都带着蒙面具。您说他数万人马得需要多少甲胄？因此把铁匠师傅可忙坏了，上千个铁匠炉是日夜不停打造盔甲，打造兵刃。这叫重兵，防止对方的火炮和弓箭。还有轻兵，轻骑兵一色是牛皮盔牛皮甲，相比之下轻就多了，斩马刀双手带，外加套马杆子。再有一支军兵专门管射箭，每日操练射箭，就准备着一场